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呀，这选美比赛呀，大家都不陌生。你看现在选美的名号一大堆，世界小姐、中华小姐、香港小姐等等等等。其实选美呢，在我们现代社会里边，有时候都臭了大街了。很多朋友都吐槽说，现在这选美啊，变了味儿了。你不知道是选美呀，还是选丑？你看历年的这个什么日本小姐大赛，那很多那个小姐都辣眼睛长得。让人看了都怀疑人生，还有这些年参选香港小姐那些佳丽，很多那模样啊，连普通人都比不上。你不知道他们哪儿来的自信去参赛去？这样大赛搞的是什么？说明这里头一定有黑幕。其实要我说呀，大家看选美比赛别太较真儿，因为选美比赛出现选丑不选美这个现象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啥呢？选美比赛是一种商业活动。从来不是光比长相和才艺你就能上去的。选美比赛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其他因素。就商业元素一掺入到里头，一定会影响比赛的公平公正。所以说选美呢，最终选不出来美人的情况其实老早就存在。你比方说咱们今天要讲这故事，民国第一选美大赛也没跑出这个圈子。说这民国第一选美大赛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这是1946年的8月20号。这天晚上呢，上海新仙林花园舞厅门口啊，气氛特别热烈，相当壮观。用这个宋丹丹话说呢，那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招展，人山人海。这是舞厅外头，舞厅里面呢，挤满了上海滩黑白两道的各路大神。说这出了什么大事了吗？还真是个大事。因为当时上海选美大赛结果马上就要出炉了，就8月20号这天晚上最后总决赛。那可能很多朋友就问了，说一场选美比赛怎么整出这么大个阵势呢？我告诉你，这个选美比赛啊，当时这届主要是主办单位太牛了，主办者是黑白两道的顶级大佬。白道的大老板谁？蒋介石。黑道的大老板谁？杜月笙。杜月笙是执行者，就我们说上海青帮的最有名的大头目。那大家说这选美比赛啊，是这两人合伙整出来的，蒋介石加杜月笙，你说那阵仗能不大吗？有人听了说不信，说这不对吧，你堂堂的民国领袖、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还有响当当的青帮大佬杜月笙，什么时候这帮人也混娱乐圈了？这档次低呀。哎，这里边的原因呢，还真不是一句两句话呀能说明白的。哎，咱们还得从啊蒋介石为何要举办选美大赛，从这事儿上说起。那么这个时间就1946年，说蒋介石在忙活什么呢？他正在准备发动全面的内战。你看这抗日战争胜利了，国共两党也是在各界人士要求之下呀，坐到谈判桌上进行停战协定谈判。但是呢，蒋介石的心思是活的。哎，他这边谈，那边不断的制造摩擦，在打，在关内呢是小打，在关外是大打，所以这内战一开呀，社会动荡就引发了恶性的通货膨胀。那最倒霉的是普通老百姓。当年美国著名的米高梅电影公司就拍摄了一段反映那段历史的纪录片，说上海有两位女士抱着一大堆纸币，起码得有20几万这个国民党发行的法币，逛遍了上海的南京路，累得够呛。最后发现呢，这20几万纸币啊，连双袜子都买不起。当时不是蒋介石打内战，法币改成了金圆券，由100到1000，由1000到10000。哎，我上街买了2斤面，票子花了8斤半，经济压迫，民遭难，这个因此我才要了饭。你看当时的鼠来宝就是这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那么抗日是胜利了，胜利来了，好日子却没来。内战呢，阴云密布，东西猛涨，民不聊生。那么老百姓说嘛，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人祸肆虐的时候，天灾也来凑热闹。1946年的这个春天，眼看进入夏天了，苏北地区啊连降暴雨，引发了特大洪灾。这个洪水刚刚退下去呢，没过几个月，苏北地区又遭到一场大旱，成片成片的庄稼颗粒无收。 这可把这农民的活路给断了。更严重的是呢，天灾跟着来，引发了其他的灾，天花啊、疟疾、霍乱呢、瘟疫横行。这农村地区缺医少药，老百姓也没钱看病，结果天灾人祸啊，让300万老百姓流离失所。眼看没活路，老百姓只好成群结队的涌进上海、南京各大城市，到这儿呢，要饭的要饭，打工的打工，来讨生计。咱们知道上海和南京啊，这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一下子多出300多万难民。你说这些难民呢，没吃没喝没住的地方，活都活不了。时间一长，他能不乱吗？这乱起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蒋介石虽然一心忙着打内战，这个时候，在他统治的核心地区出现这种情况，他不能任由他乱下去，他不得不抽空啊来解决难民问题。他就给行政院呢下一道命令，说赶紧呐。设法救济和安置难民，稳住这些大城市的局势。可是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救济难民他得钱呐。这国民党打内战，这钱还不够呢，国库里拨不出钱来。蒋介石就开始为钱发愁，想来想去呢，说哪有钱呢？哎，这上海这有钱人多呀。当时上海啊，住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达官贵人、富商买办，哎，这些人口袋里都有钱呢。可问题是，你想让这样的人放放血，给难民一口饭吃，这个恐怕呀不现实。他们倒是要弄出钱来，难民可能就有饭吃，就不会闹事，大家都有好日子过了。可是让这些人放血，俗话说得好，善财难舍，你怎么能让这些有钱人掏钱呢？这蒋介石就犯愁了，因为这个实施起来太难了。其实何止是让富人掏钱呢，所有人都是，你想从别人口袋里掏出钱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儿。你看明朝的崇祯皇帝，当年呢这个农民起义，崇祯皇帝没钱镇压农民起义，国库已经空了，就想办法呢跟京城里的达官贵人借银子。崇祯皇帝啥招都使出来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第一招哭，在朝廷上哭穷。可是朝廷这些大臣呢和达官显贵呢也跟着哭穷，就不往外掏银子。第二招呢，崇祯皇帝开始闹，在朝廷大闹，连吓唬带骗的。可这些大臣呢，你说你的我就不吱声，沉默是金。崇祯皇帝火也发了，泪也流了，没弄到银子。最后没办法，李自成带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他把最后一招使出来了，一哭二闹，第三招啥，上吊，自个儿在景山上吊自杀了。你看崇祯皇帝用的这些狠招，能伸能屈的都没借着钱，那蒋介石想弄钱，他就得另想高招。那么蒋介石为这事儿苦恼了一段时间，说怎么能让这些上海富人往出掏钱呢？明着要肯定不行，人家有都是办法拒绝你，你救济难民是你政府责任，哪有让我们私人掏腰包道理呢？那暗地里抢呢也不行。你别看蒋介石有军队，你别整的难民没闹起来，这些富人先闹起来了。而这些富人呢，能量可比那些难民都得大。那么就在蒋介石啊，左也不行，右也不行，就发愁的时候，他的秘书陈布雷给他出个主意，说你要在上海办事啊，你离不开这些地头蛇，你找杜月笙啊。杜月笙作为青帮大头目，在上海盘踞多年呢，而且这个人点子多，狠招也多呀。蒋介石一听说，对呀，上海是杜月笙的地盘啊，哎呦，我得让他帮我这忙。但是他要肯帮忙啊，咱这事儿十之八九就能成，因为他这人招多。可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他派人来找杜月笙，因为我这大总统来找你，可没想到一说明来意，杜月笙是一点面子没给。打发他来时，你回去吧，就差没明面撵了。那杜月笙为什么敢不给蒋介石面子呢？原来这会儿啊，杜月笙正在那生蒋介石气呢。怎么的呢？抗战胜利之后呢，杜月笙回到上海，他心里非常得意。他想呢，说抗日战争我可没少帮蒋介石忙，这些年我一直对得起他。现在抗战胜利了，蒋介石怎么得对自己有表示啊？我回到上海了，我估计上海市市长这位子应该归我了。那说你一个青帮头子，他怎么会有当市长的想法呢？杜月笙也不是个糊涂蛋。原来呢，这些年杜月笙啊没少给蒋介石办事。蒋介石当初还在上海混的时候，杜月笙就帮了蒋介石不少忙。后来1927年呢，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自立门户，靠的也是杜月笙和黄金荣这些青帮大佬。抗日战争的时候呢，杜月笙虽然没亲自上战场，但是帮着蒋介石组建抗日队伍，积极进行抗战，而且拿出了大量的钱财给抗日队伍充当军饷，甚至为了阻止日本军队顺着黄浦江口顺着长江打到南京，完了到武汉，为了阻止这个事儿，杜月笙把自己的轮船公司的十几条大船给炸沉了，炸沉了，这样呢就把长江这个中间航道给阻断了，日本人船上不去了。这对蒋介石来说帮了大忙，人杜月笙也是下了血本了。而且在抗日期间呢，杜月笙还积极配合戴笠的军统，戴笠当时军统开展锄奸，专门杀这些汉奸，很多大汉奸的死都跟杜月笙有关，是杜月笙帮忙。可是呢，让杜月笙没想到的是呢，大半年过去了啊，我帮蒋介石这么多忙，抗日战争胜利了，蒋介石非但没让他当上海市市长，甚至还要对他下黑手。那么对于杜月笙的想法呢，蒋介石是心知肚明，他是不能让杜月笙当市长的。为啥？市长权力这么大，影响这么大，真要给杜月笙了，那上海可就是流氓当道了，这舆论对蒋介石不会有好印象。那么杜月笙伤心的是什么呢？他曾经的马仔，就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吴少树来拜见杜月笙了。这吴少树是杜月笙的徒弟，杜月笙回到上海不久呢，吴少树到家来了，杜月笙很高兴，说你看虽然是我徒弟，但现在副市长啊，副市长来拜访我，我多有面子。这俩人推心置腹谈话呀，却把杜月笙整伤心了。为啥？吴少树底下偷偷告诉杜月笙说，蒋介石啊正准备整顿上海的帮会势力，整顿的头号目标啊就冲着你杜月笙来的，你得老实点。杜月笙心里也明白了，蒋介石这是要过河拆桥啊，弄不好都得拿他开刀。所以杜月笙当时有一个很有名一句话，说我们这黑帮啊在政府眼里什么都不是，我们就是这个政府的尿盆，说白了拿出来尿一下子，完平常得塞床底下还嫌臭。这是蒋介石当时要收拾杜月笙，杜月笙说的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这可以解释天底下所有的政府和黑社会的关系。那么这时候蒋介石派人来找杜月笙帮忙，你大家琢磨呀，正憋一肚气，杜月笙能答应吗？杜月笙心里想啊，用着我就找上我了，不用着我就一脚踢开，你拿我当啥呢？我跟你蒋介石混好处没捞着，破事一大堆，我是搭着人又搭着钱啊！你蒋介石这会儿想从上海这些有钱人兜里掏钱，傻都知道这得罪人事，你别说我办不到，办到我也不能干呢，我还正琢磨看你蒋介石笑话呢。那杜月笙这时候正想下逐客令把他这来使撵走的时候，他有个亲信拦住他，冲他使眼色，意思老大你别莽撞。杜月笙可不傻呀，这瞬间呢他脑袋就反应过来了，不能这么干。为什么呢？他怎么想的呢？他第一个，这是蒋介石正找借口要整顿黑帮势力，我这一拒绝他一生气，他可是掌握军队呀，虎不与狮斗兵不与匪正，咱整不过他呀。第二个呢，这事儿虽然不好办，帮蒋介石忙其实也是给自个儿个机会，你把这机会把握住了呀，借着蒋介石的大旗很多事就好办了，办成的不光是帮蒋介石圈钱，趁这机会我也搂一把。杜月笙琢磨明白这些事儿，上嘴唇碰下嘴唇， OK， 你回复这个蒋委员长没问题，这事儿我帮他。很快呢，杜月笙这行动力是非常强的，马上他就出面成立了一个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筹募委员会，而且亲自挂帅当这个筹募委员会的主任。说到这儿，很多朋友都比较好奇，说杜月笙势力再大也没蒋介石势力大呀，难住蒋介石的事杜月笙有什么能力能办到呢？这个咱就得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家家做烧酒不漏是高手。这个杜月笙还真想出个高招来，蒋介石没想出来的。什么高招？就是我们开头给大伙讲这个上海要搞一次选美大赛，选上海小姐。那么咱们都知道选美大赛呢，一开始它得是花钱，那么花钱的事儿，你怎么能保证他能挣钱呢？能够让花的少挣的多呢？你看今天很多电视节目说是打广告拉赞助，当时没有这么严密的是商业环境，也没这些手段，那怎么能让选美大赛挣钱呢？怎么操作呢？哎，你看杜月笙的办法啊。 这说1946年7月26号，杜月笙呢以苏北难民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呢，在上海各大报纸打出大幅广告，开始宣传，说要举办一次选美大赛，欢迎上海滩各位名媛佳丽踊跃报名，竞选上海小姐，就上海的花魁。一开始啊，宣传做的挺到位，但结果呢，雷声大雨点小，报名者寥寥无几。为啥呢？因为此前呢，还没有过这么正规的、这么大规模的选美比赛。小的选美比赛有什么呢？都是青楼妓院举办过。晚清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管这样青楼妓院举办的选美呢叫出花榜。民国时期呢，又管这种评选出来的这个风尘女子啊，什么花国大总统啊、花国副总统啊，叫这名。反正不管叫什么吧，其实就是嫖客给青楼女子打分，看谁长得漂亮，谁服务好。所以在大多数上海人眼里呢，这选美就不是什么正经活动。再加上杜月笙出身黑帮，也不是什么好人，能整出什么正经东西来？参加选美呢，那更不可能是什么良家妇女。所以呢，真正上海滩的名媛佳丽没人来参加。那这些人不参加，影响扩散不出去，这选美比赛办个什么劲呢？杜月笙一看不行，这么宣传不行，还得出奇招。杜月笙想到的奇招里的第一招是明星效应。他先在各家报纸上大造舆论，说这次评选上海小姐跟过去选什么花国大总统、出花榜什么不是一回事，咱们这回选的，你不仅得有颜值，得有才艺，你还得是品德端正、生育良好的良家女子。那么真正的名媛佳丽，为了达到这种宣传效果，当时杜月笙呢还抓了个典型，他特意安排了一个叫高青一的女中生、女高中生，让她呢率先报名，然后大做文章宣传她，你看漂亮吧、清纯吧、有文化吧，你看这次大赛正经的女学生，因为那会儿高中生少啊，那会儿高中生大约跟现在我估计比硕士生都得强，跟博士都差不多，因为比较少。所以你看，你这家里有钱的读高中的女学生都参加了，非常清纯的女孩子，你看跟以前妓院里选花魁不一样吧，我这活动不是乱七八糟的事吧。然后杜月笙又找了当时上海最红的一批女明星，你比方说电影演员白杨、蝴蝶啊、周璇，唱京剧的颜慧珠、童芷玲，这都大美女，我估计咱不少朋友对这几位不陌生。杜月笙就要求他们来报名参加上海小姐竞选比赛。说实话，这些位都是已经成名的女明星，根本就不想来，觉得参加这样比赛降格，档次低。但没办法，杜月笙杜老板在上海滩一手遮天呢，你这些女明星还想不想在上海滩混了？那你就不能得罪杜老板这样的黑帮老大，行吧，你让参加那就参加吧。就这么的，这些一线明星牵头之下呢，整个娱乐圈行动起来，一下子就有3000多人报名。杜月笙一看好，高兴，请人拍部电影，让报名的美女在电影里边大打奉献、救灾、献爱心的招牌。结果杜月笙利用明星效应这一奇招呢，成功的给上海人洗了脑，改变呢过去啊人对这个选美比赛的看法。那么这段时间呢，上至达官显贵，下到贩夫走卒，大家凑在一块聊天，全是聊的上海小姐选美活动的各种话题。就这么的，这场慈善募捐的选美大赛就被炒成当时的热点话题，算得上现象级事件。那到这为止，他出这些招呢，还都是往外花钱的。那怎么往回赚钱呢？咱就得说说杜月笙啊，真有脑子，他赚钱的方式很超前。和什么像呢？和2005年的超女总决赛很像。咱们记不记得那年总决赛了？啊，那个张靓颖、李宇春、周笔畅，什么这个何洁呀、纪敏佳，这前五名吗？那年的超女呢，05年超女不是像以往节目里说几个演播室评委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定下名次，不是像这个是，这个是老式打法，就像我参加那些像星光大道什么我们那么评。那年超女是什么呢？是由观众来评选名次，就超女通过场外成千上万的粉丝利用手机短信投票，而这个投票是花钱的，所以当时几家通信运营商啊，那赚的是赚嗨了。而杜月笙在民国时期呢，就用的是这一招。他当时就宣布， 谁赢得这选美比赛，我杜月笙说了不算，评委说了也不算，谁说了算呢？各位观众，哎，大家投票来定，你们投谁谁就上去。当然了，咱们这次选美比赛呢是为了难民献爱心，那得真金白银，所以大家投票的时候呢也是献爱心。选票呢分为这个红绿黄三种啊，由投票者呢花钱购买。你比方红色选票一张10万块，绿色选票呢5万块，黄色选票呢1万块，谁获得的选票价值最高谁就获胜。但这法币后来又改成石大辉的这现大洋来卖选票。现在咱们看呢，就是谁掏的钱多谁的选票就多。你看这不跟超女那个刷票那性质差不多吗？所以这是杜月笙想到的第二个奇招，就制造攀比效应，这招太厉害了。参加比赛的美女呢大多数都是有背景的，不是女明星就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姨太太什么的，那这些人背后站着的都是上海滩最有钱有势的这么一群男人，只要能让自己喜欢的女人高兴啊，这些家伙可不会小气，舍得大把大把往外掏钱。那为了取得好名次呢，你有些明星啊什么名媛来参赛，那名次不佳丢不起人呢，这些美女也都拼了。亲爹有钱呢就要求亲爹有钱，干爹有钱呢就要求干爹掏钱，情人有钱呢就怂恿情人投资。这男人之间也要面子，互相攀比，你买1万张选票那我就买2万张，你买2万张我买3万张，这钱一下子就来了。有个著名作家王安忆嘛，后来写过一部小说叫长恨歌，这长歌后来拍成电影了，里边就有一段情节反映的就是上海小姐评选时候的场景。那么这是把富人吸引出来了来烧钱，那杜月笙呢也没放过上海的普通老百姓。这杜月笙真是个人才，他又想到了第三个奇招，玩视觉盛宴。哎，杜月笙在选美比赛当中设置这么个环节，就是让各位美女啊穿着泳装比身材。大伙儿知道啊，这可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哪见过这个呀？那泳装在当时多前卫呀！你想啊，参选的都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名媛、富家千金、大家闺秀、著名明星。你说这些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在我们普通百姓面前穿这么简单，露大腿、露身材，平时哪有福见这个呀？花点钱值。所以很多老百姓啊，为了这难得一遇的视觉盛宴花钱。所以当时呢办了这么一场啊，在体育场里搞一次泳装比赛，一张票卖多少钱？卖5000块钱，就在游泳场里边的门票一张就5000块钱，卖的是相当火。所以当时这次选美比赛呢还传出个顺口溜，什么顺口溜呢？叫富人烧钱捧美女，百姓花钱看大腿。哎，最后选美大赛啊赚了个盆满钵满，上海有钱人严实的口袋老老实实的敞开了，大把大把的钞票源源不断就进了杜月笙的腰包。那么说这么多名媛佳丽，最后选出来谁了？选出来这位漂亮吗？哎，冠军之争又闹出一场风波。最后当选上海小姐的人呢叫王韵梅，是浙江绍兴人，她获得了65500票。第二名叫谢家华，是广东梅县人，获得了25430票。这个结果一公布，很多人都说这背后有黑幕，因为当时的这个民间和媒体啊也有一个期望值，说这3000多名参赛美女一一登台亮相之后呢，后来得了亚军这个谢家华是最热门的冠军人选。这个谢家华呢本人的背景非常好，复旦大学商科毕业，人长得特漂亮，家庭背景也好，他爸爸呢是上海的化工大亨谢宝生，要钱有钱啊，要出身有出身，人要长相有长相。当时的舆论认为啊，这冠军呢非这个谢家华莫属。可结果一公布，大伙儿傻眼了。这第一名呢既不是谢家华，也不是大家认为的其他热门佳丽，而是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的这个王韵梅。说这王韵梅是谁呀？什么来头啊？说海选一开始呢他也不怎么出风头，也不怎么抛头露面，他是怎么战胜这些富家千金跟电影明星的呢？所以王韵梅这背景啊引发了上海市民的好奇心。当然这个问题呢你难不倒当时神通广大的小报记者 这帮人这个八卦水平厉害，很快呢就查到王玉梅底细了。说就在选美之前一年，她还是上海先来宫一名舞女，一名舞女下等人。你看她单靠人气，她也没理由打败电影明星和富家千金呢。记者再一调查，感情不是这王玉梅有多大本事，她背后的金主能耐大。这金主呢叫范绍曾，绰号叫范傻儿。你听这名字就愣了吧唧个主，干什么的呢？四川的军阀。他也是和杜月笙啊合作烟土生意多年的伙伴。这个范绍曾呢是这个王玉梅相好的，他就给王玉梅啊花了大价钱，当时的一票呢相当于两块大洋。这个范绍曾为王玉梅大概得花了有12万多块大洋。那么杜月笙这一手呢就是点中了范傻儿的痒处。你找这个范傻儿说你直接给我捐款赈灾吧，他肯定铁公鸡一毛不拔，但是你让他去出钱呢捧红自己相好的，他压箱底儿钱都会痛快拿出来。再一个，这个王玉梅能得这个冠军还跟什么有关呢？杜月笙啊早年发家的时候没少得到范傻儿照顾，他当初挣钱呢很大程度是范傻儿呢帮助他贩卖烟土，让他挣不少钱，所以杜月笙暗地里也使劲，也花了大价钱来捧这个王玉梅，买这个选票，最后呢把范绍曾的这个情妇王玉梅给捧成了冠军。两位大佬力捧之下，他就这么得了个第一。在这王玉梅当选上海小姐之后呢，舆论当然是一片哗然，都纷纷报道啊，这肯定有黑幕，说这选美比赛不是选上海小姐，那小姐得是大闺女，你这是选上海太太，选上海情妇呢。不过呢比赛是杜月笙办的，规矩是杜月笙定的，你再不满意报纸再怎么报道改变不了结果。那么值得一说的是呢，王玉梅呢靠这么两位大佬一夜成名，但是并没有因此改变她命运。1949年上海解放，范绍曾仓皇出逃的香港，都没工夫带上自己情妇王玉梅，那么这位舞女出身的上海小姐冠军凄惨的流落街头，最后不知道死哪去了，没信儿。所以说到最后呢，咱们回到这次民国第一选美大赛上，这次公开的选美啊大开上海人的眼界，震动全国，影响非常大。那尽管选美大赛很成功，但是这些钱呢，募集上的钱呢只有很少一部分用在苏北的难民身上，大多数钱呢都被中间环节的地痞流氓国民党政客给瓜分掉了。你看当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秘书长，这个人都没有参与这次活动，都借这机会管卡雷捞了不少好处。所以这就是咱们前面说的杜月笙为什么他能够不计前嫌答应帮助蒋介石。其实他不光是帮蒋介石，他也是为自己捞钱，也是为了让自己这趟线的人都捞到好处。而且他自己出任这个筹委会的主任，救济会的主任，他不但发了难民财，还落了一个担当公益救济难民的好名声。说到底呀，这选美比赛是政客捞取名声同时敛财的工具，而选上的那些上海小姐这3000佳丽大多数呢也逃不出充当权贵玩物的这么个命运。所以这个热热闹闹的民国第一选美大赛也是一次乱七八糟的商业和政治结合的表演。